欢迎收听吴老师与 Maggie 聊天文与生活，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精彩的天文话题。那今天呢，要带来的是天文新知的部分哦。邀请到的是吴福和老师，老师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来跟我们分享什么样的新知话题？有什么样的新闻呢？
今天我们来跟各位分享一个很特别的黑洞啊，就是科学家发现了我们银河系外面的第一个休眠黑洞。哦，那为什么会讲银河系外面呢？因为我们银河系中间那个黑洞就是一个休眠黑洞，但是这一次哦，就在我们银河系外面发现了第一个休眠的黑洞。那休眠黑洞因为不容易发现啊，科学家认为应该是很多啊，不过就很意外的发现一个休眠黑洞。通常我们发现的黑洞都是活耀性的黑洞啊，你才能看到嘛。那什么叫做活耀性的黑洞？当然就是黑洞不断的会从周围环境里面呢，然后吸取一些物质嘛。不管是周遭的环境，或是它的伴星啊，通常是双星系统啊，那从伴星的身上就吸取一些恒星表面的物质。那在这个吸入的过程里面呢，因为它吸进来有速度有角度，它就会绕着黑洞的周边呢，一直在那边转，一直加速，一直加速啊。那加速的时候就产生一些现象，比如说在加速的时候就会碰撞，那碰撞的时候有时候就显示一点能量，就跑到了黑洞里面去。那被加速又绕着这个黑洞的周边一直在转，那一个啊，以前大家有时候会看到一些天文一些新闻啊，我们叫做事件事件。
对，我们以前有分享过事件世界。
对，事件世界就是黑洞的逃离速度大于光速的那个位置啊，在这个地方才有办法逃离。一进去黑洞里面，当然你就没有办法逃离嘛。这个叫事件世界。那一被黑洞吸进来以后，所有的物质大概几乎都在事件世界里面那么绕转。那一绕转以后，当然会碰撞。碰撞以后，如果损失点能量，没有能量跟黑洞本身抵抗，大家就栽进去。那栽进去以后，然后就发出很强烈的一些光线，或是在事件世界的周边互相绕转，就在那边绕转的时候一定会产生碰撞。那碰撞以后会被加热嘛，好，那就产生很多的光跟热啊，产生很强烈的 X 光。那不管在这里或在黑洞里面产生很强烈的 X 光，这个光就容易被观测到。
对，
因为本身可见光都被吸进去，所以你根本就是看不到那边有东西。靠着这种波段的光，科学家才知道那个地方有东西，因为可见光不见了，后来就干脆给它个名字叫做黑洞。所以以前发现的都是活跃性的黑洞，因为也只有活跃性的黑洞它会产生一些高能量波段的一些热跟光，像 X 射线，那你也才能观测得到嘛。那休眠的，什么叫做休眠黑洞？也就是说，不会发出任何可被观测到的波段的光，这种黑洞就叫休眠黑洞。不是说休眠在那边睡觉，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说静静的就躺在那里，不是这个意思。它还是很激烈运动，只是说它没有发出任何可被观测到的波段的光，这种黑洞。当然就是一个比较型。活跃性的，它会发出很强的、一些波段的光，像 X 光被你观测到。那这个一样很激烈在那边运动，只是说它没有激烈到那个程度，没有发出你可以观测到波段的像这种 X 光。这种黑洞我们叫做休眠性的黑洞。那科学家这一次啊，发现这个当然就是以前没有发现过嘛，银河系外面没有发现过，那第一次看到嘛。不过科学家认为这种休眠性的黑洞应该是很多了，只是说现在的观测技巧啊，观测技术啊，还没有办法突破，所以才会这一次还看到很兴奋嘛，居然真的被观测到了。以后观测的技术如果有突破的话，应该还可以看到一些休眠性的黑洞。那为什么会有这种休眠的现象？因为黑洞啊，从它的周边或是从它的伴星系统里面吸入一些物质，在事件世界的周围绕转。那事件世界绕转的时候，如果跟本身黑洞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 就稳定的在那边绕行的话，没有发生碰撞现象，没有被吸入的状况，所以没有产生很强很高能量的一些射线出来，你根本就是观测不到。
嗯，
这种现象的黑洞我们叫休眠黑洞。那当然你会想说，那这种休眠黑洞啊，难道永远都休眠啊？当然不会啊，万事万物没有那个永久性的啊。
是，
那这边绕转啊，可能有机会丧失一点能量，
嗯，
就会栽进黑洞里面。那有时候就会有一些扰动以后，就会再产生强烈的碰撞，就会跑出一些很强的像 A 射线这种光。那这种光被观测到了，那你就看到它，哦，它又活跃起来了。那我们叫做黑洞苏醒，
嗯，
黑洞苏醒。所以啊，这个听起来有一点像那个科幻影片一样啊，黑洞原来会有休眠现象，
睡一睡然后就醒过来，
对，也有苏醒的现象啊，
嗯。
不过这一次真的是科学家很特别的看到这种休眠的现象，那科学家就断定，就是说这种休眠黑洞应该是很多，
嗯，
只是我们的观测技巧目前为止还是没有办法发现大量的休眠黑洞。那这一次这个休眠黑洞，啊，是怎么被发现的？
嗯，
这是一个在国际上非常有名的找黑洞的团队他发现的。
嗯，
这个团队啊，他对大麦哲伦星系中的一个双星系统，那这个双星系统啊叫做 VFTS243、
嗯，
就在这个双星系统里面，啊，看到了休眠的黑洞。那这个休眠黑洞啊，其实它不大，我们叫做恒星质量的黑洞。
嗯，
黑洞如果我们用质量来分类的话，大概分成几种。一种叫做超大质量黑洞。到目前为止啊，科学家发现的超大质量黑洞啊，大部分都在星系中心发现的。
嗯，
就在某个银河系某一个星系的中心才能够发现这种超大质量黑洞啊。这种超大质量黑洞啊，大概太阳质量多少倍你知道吗？大概有数百万到数百亿倍。
哇，
所以你就知道这个黑洞质量有多大。我们就以我们银河系来讲，哦，
嗯，
我们银河系中心就是一个超大质量黑洞嘛，它的质量是太阳的430万倍。
哇，
2019年天文学家拍到了第一个黑洞的样子啊，
对，
就在 M87 那个星系里面，嗯，它那个黑洞的质量是太阳的65亿倍。
对啊，
所以啊，超大质量的黑洞啊，大概质量都是太阳的数百万到数百亿倍。
嗯，
那目前所知道的大概都在星系的中心。
嗯，
那你会问啊，你会想说，目前发现的最大的超大质量黑洞到底在哪里？那当然，它是一个火药星系一个核心啊，
嗯，
它在猎犬座。
哦，
猎犬座，那它的代号是 TON618。
嗯，
它是太阳质量的660亿倍哦。
嗯，
目前发现最大超大质量黑洞的质量就长这个样子啊。嗯。那除了这个以外，叫做中等质量黑洞。
嗯，
它的质量大概是太阳质量的1000倍左右。
嗯，
1000倍左右，我们叫做中等质量黑洞。那这一次发现是9倍，所以，嗯，恒星质量的黑洞就是质量大概是太阳质量10倍左右，
嗯，
就叫做恒星质量黑洞。那当然还有一种叫微行星的黑洞，这个非常非常小啊，
嗯，
整个宇宙刚开始在形成的时候，那有一些物质态的转变的时候所产生一种很小很小的黑洞，不过很快就消失了。
嗯，
所以你如果用质量来分类，大概就分成这四种质量。那这一次啊，嗯，VFTS243 啊，它是一个双星系统。科学家在观测的时候就看到这个双星系统有一颗蓝色巨星，它的质量是太阳的25倍。
嗯，
然后就发现了好像绕着一个观测不到质量大概太阳9倍的天体在那边绕转。那后来就发现了这个天体根本就是个黑洞，因为它S1 测不到，但明明就有东西在那里啊！
哦，
那两个系统就一直在绕转了，啊，还转得很快耶，欸。
嗯，
互转周期只有10.4天呢，欸，所以就发现，哎，欸，黑洞怎么观测不到？哦，原来是个休眠型的黑洞。
嗯，
因为这样子被发现的。那 VFTS243 呢，啊， 这个双星系统在一个弥漫星云里面，那这个弥漫星云就是位在大麦哲伦星系里面。
哦，
这个弥漫星云啊，它的代码是 NGC 2070啊，
嗯，
其实啊就是非常有名的蜘蛛星云。
哦，
蜘蛛星云就是它。那蜘蛛星云呢、啊，我们又叫做剑鱼座三十。
嗯，
因为这个星云呢、啊，一开始被发现的时候，以为是一颗行星。
嗯，
它的亮度有八等。那被看到的时候，一直说，哎、欸，它是一颗行星。一直到了1751年，法国的天文学家拉卡伊，当时候他在南非的好望角，发现它根本是个星云，不是一颗行星啊。
嗯，
啊，它是一个星云啊。那这个星云呢、啊，因为它在大麦哲伦星系里面嘛。是大麦哲伦星系离我们哦，光要走160000年哦，
嗯，
所以这个弥漫星云离我们也是160000光年哦，
嗯，
那160000光年的一个星云看着是八等星哦，如果你把它拿到猎户座，不是有个星云吗？叫 M42 嘛，
哦，
它看起来是四等亮星嘛 ，M42 离我们是1344光年嘛。
嗯，
你如果把那个 NGC 2070这个蜘蛛星云啊拿到 M42 的位置啊，我跟各位分享哦，在夜晚照出的光芒哦，可以照出你的影子哦。
哇！
所以你就知道这个蜘蛛星云有多亮，你知道吗？
嗯，
这个星云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本星系集团最活跃，而且是一个最大范围的一个恒星的形成区啊。
嗯，
那我们刚刚有讲到一个名称叫做本星系集团。
对
啊，所谓本星系集团就是我们银河系跟周边49个星系，像 M31 啊，
嗯，
大麦哲伦系、小麦哲伦星系合起来50个，连我们合起来50个，成为一个系统啊。
嗯，
这个叫做本星系集团，我们银河系就其中一个。
是，
那这个星云啊，可以说是我们本星系集团里面啊最活跃，也是最大的一个恒星形成的一个区域哈。
嗯，
那欧洲蓝天天文台啊，这一次利用 VLT 啊，我们叫盛大望远镜啊，其实对它观测了6年，才发现了这个现象。
嗯，
对科学家了解休眠黑洞啊，打开了另外一扇大门啊。
嗯，
那当然在这里啊，要跟各位稍微分享的就是。什么叫银河系外的天体啊？我们自己银河系的范围啊，我们整个银河系大概是这样子，可以分成银河系的核心，我们叫银河，核心的核哦，银河，然后银河的外围我们叫银晕，然后你从侧面看过去的时候，像一个荷包蛋，左右两侧我们叫银盘，那银河的银盘的左右两侧，从左边到右边啊，大概。光走10到18万光年，那它的厚度啊，大概只有1000光年，好，所以我们银河系其实也不大啊。我们银河系的核心哦，直径大概2万光年，就像荷包蛋呢，捡起来那个蛋黄这中间那个部分，那个直径呢、啊、大概2万光年。不过银晕啊范围很广啊，所以科学家估计啊，大概有25万到40万光年。银晕是我们银河系外围哈、啊。一些稀疏的星际物质所组成的一个球状区域，那我们如果看到的一些、天体所组成的系统、啊、在这个系统的外面、啊、就给它个名称叫做银河系外的天体、啊
嗯、
那当然了，我们现在在跟各位分享这一个休眠黑洞、啊、那这个休眠黑洞的位置、啊、就在大麦哲伦星系、
嗯、
那可能有朋友想说往这个方向看一看，这个休眠黑洞很特别啊，虽然看不到啊，但是也稍微看一下大麦哲伦星系啊。
嗯，
我要跟各位分享，就是说我们住在台湾，大麦哲伦星系你是看不到，
对，
因为大麦哲伦星系啊，它位在剑鱼座跟三岸座中间，
嗯，
大部分都在剑鱼座，而且啊，这个大麦哲伦星系啊，是我们银河系的卫星星系，
嗯。
距离地球有16万光年，
嗯，
它的直径哦，只有我们银河系的1/20，它里面啊恒星的数量啊，只有我们银河系的1/10，
嗯，
有时候我们会把大麦哲伦星系叫做一个矮星系，也就是说它这个星系比较小，它是一个不规则星系，
嗯，
什么叫矮星系？大概10几亿颗的恒星集合的一个系统。 我们叫矮星系，它是一个不规则星系。什么叫不规则星系？也就是说那个星系的样子啊，我们用它的样子来分类，可以分成椭圆形的啊，漩涡的啊，不规则，大概就这样分类啊。
嗯，
这个星系因为受到我们银河系的拉拢，所以受到我们银河系的影响是算蛮大的。现在大麦哲伦星系啊，每一秒啊以400公里的速度哦、啊，然后靠近我们
哦，
大概20亿年以后啊，
嗯，
会撞上我们。
那仙女座大星系不是也要跟我们融合在一起吗？
对，没错，仙女座大星系大概30亿年以后会撞过来，
所以大麦哲伦会先，他20亿
会先，会先跟我们的，对。那大麦哲伦星系啊，它的星等是 0.9 等，理论上啊，我们住在地球上，我们北半球的人晚上抬起头来不要用望远镜，用眼睛不用望远镜可以看到 M31、因为 M31 大概3.多等嘛， 3.2 3.3 等左右，所以天气好光害不严重的地方，你在北半球可以看到 M31， 你到南半球去哦，可以看到两个星系，一个叫做大麦哲伦星系，一个叫小麦哲伦星系。所以你住在地球上的人不要用望远镜，只能看到三个星系，大麦哲伦星系 0.9 等，小麦哲伦星系 2.7 等。不过住在北半球的人你是看不到这两个大麦跟小麦的，你只能跑到南半球去。在疫情以前啊，我曾经去过澳洲，那在澳洲的雷明顿国家公园啊，然后就看到了大麦哲伦星系跟小麦哲伦星系非常的清楚，而且两片云啊就在天空中，让我真的非常难以忘怀，你知道吗？因为大麦哲伦星系啊跟小麦哲伦星系它的纬度啊非常靠近南极那个地方，非常非常靠近，因为大麦哲伦星系啊在南纬70度左右，小麦哲伦星系在南纬72度左右，所以你在北半球台湾呢、一定没有办法看到它，不过在台湾呢、还可以看到南十字星座，
对，
因为南十字星座、在南纬60到65度，不过你在看的时候、当然已经在地平线附近仰角10到15度左右嘛，看起来有点辛苦、不过还是看得到，
很特别
很特别、所以、今天我们跟各位分享、在大麦哲伦星系那个方向看到了一个休眠的黑洞啊，不过科学家认为这种休眠黑洞应该是很多的，如果观测的技巧能够有所突破，说不定以后的将来啊会陆续发现一些休眠的黑洞啊。今天就利用了一点时间来跟各位分享科学家发现了银河系以外的一个休眠黑洞，也跟各位介绍了
是
什么叫活跃性的黑洞，什么叫休眠的黑洞，也跟各位分享了天文上的一些基本常识。
是，
那我们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里。
老师，那听到这里我有几个问题想要请教一下哦。第一个就是、一个星系里面，比方说像我们这样一个银河系里面，可能同时存在好几个黑洞吗？
对，当然有可能，我们刚才有跟各位分享超大质量黑洞，当然现在发现都在星系的中心嘛。
对。
那因为星系它的范围是很广，在别的地方是有机会找到其他黑洞。
哦。
我们现在发现了很多黑洞嘛，像前一阵子啊，就发现了一个离我们最近的黑洞。那个黑洞的距离离我们光也不过只有1600年左右、
它是在我们银河系里面的。
对，我们银河系里面。我们银河系中心除了一个超级大黑洞以外，别的地方也是可以找到黑洞。
那超大质量的黑洞跟比较小的像这颗恒星质量的黑洞，它们形成的原因，目前科学家的推论可能有哪些原因呢？
其实黑洞形成了，目前观测的就是大质量的星体它崩溃以后啊，演化到中心的时候，可能就是很重的物质在中心呢，可能像铁那个东西啊，到末期的时候很多重的东西全部集中在中心，那气体就散到空间去，造成它的内外压力不平衡，那产生激烈的爆炸现象，那这个中心点很多物质就很小的范围聚集了很多很重的物质啊，使得整个空间呢撑不住这种非常奇特的天体， 就变成了黑洞。
嗯，
也就是说所谓的黑洞就是一个小范围聚集了不可思议的质量的物质，这个天体我们就把它叫做黑洞。当然超大质量黑洞可能就是有超大的天体在那个地方才产生这个现象，那它整个过程里面可能也会吞噬其他的物质，慢慢慢慢演变过来。
嗯，
超大质量的黑洞应该它有一定的一个演化过程、
嗯、
啊，然后它一直演变，一直演变，才会变成这么大的一个质量的黑洞。
哦，了解。今天谢谢老师带来精彩的分享哦。关于这个天空当中啊，真的有很多看得到，以及我觉得有更多我们看不到的东西，
是
等待我们去探索。谢谢老师，
谢谢大家。